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1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关门，破解僵局还看不到任何的尽头。关注中国海上态势，日本和法国将加强海事合作。美中建交40周年专稿，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对洛德大使的专访。他在回忆中说，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在6次前后对中国太过软弱。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星期六进入第22天，成为历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门。这次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源于特朗普总统要求先拨款57亿美元，开始在美墨边境建造永久边界墙与美国国会的争执。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拒绝特朗普总统的拨款要求。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称，美国南部边界面临入侵，但是后来他表示，目前不会通过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来获得建造边界墙的资金和结束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特朗普总统说，他还是希望国会表决通过拨款的法案。去年12月22号，特朗普总统和国会仍然没有解决在拨款修建边界墙问题上的争端。美国联邦政府内大约1/4的部门因预算授权到期而关闭，大约80万联邦雇员本星期将得不到工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访问德克萨斯州边界城镇马克艾伦的时候表示，他可能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后，特朗普总统将有权不经国会的批准动用资金。不过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民主党人很可能立即付诸法律挑战，说边境没有紧急状况，总统超越了宪法赋予的权利。特朗普总统把政府关门和建墙资金僵局归咎于民主党人，特别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他说，他们对国家安全视而不见，也不愿意妥协。佩洛西和舒默说，特朗普总统偏执于建墙制造了危机，部分原因是为了转移全国民众对他面临的其他问题的注意力。佩洛西和舒默提出让联邦政府恢复运行，同时另行谈判建墙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和法国对中国在海上咄咄逼人的态势表示十分的关注，将建立加强海事合作的综合性海洋对话机制。日法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法国城市布雷斯特的会谈中，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日益增多的活动表示关切，并且在联合声明中写明反对导致局势紧张的任何单方面行动。两国官员还达成协议，日本自卫队和法国驻扎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的这个军队进行工作层面的对话，议题包括国家安全、科技、环境以及能源。两国还同意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印度洋的时候，日本将派遣驱逐舰参加联合演习。在法国城市布雷斯特参加会谈的有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和国防部长帕尔利，以及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防务大臣岩屋义。这是两国第5次举行2+2磋商。美国星期四向夏威夷的珍珠港空军基地部署了3架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和大约200名空军人员。 美军在印太地区轮流部署战略轰炸机，与区域伙伴国进行能力整合，保持空中行动的能力。B-2 轰炸机曾经在关岛空军基地参加训练，这是第二次部署到夏威夷珍珠港空军基地。B-2 轰炸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的所谓隐形战略轰炸机，在雷达上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因此可以深入到敌人的后方，攻击关键的目标。B-2 幽灵战略轰炸机不需要空中加油的续航能力达到10000公里，可以携带核武器，也可以一次投掷数十枚精确制导的导弹，攻击多个不同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为您播报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就美中建交40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对当时驻华大使期末的一些事情的回忆，显示了中国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开放的黄金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就高度警觉并随时打压，而美国在北京64镇压之前的美中关系蜜月期里，对来自邓小平的压力就已经采取退缩和示弱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洛德大使说，1985至1989年他任驻华大使期间，之所以是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美中之间的各种交流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这是黄金时期，还因为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异议人士和改革派人士跟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辩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废除，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生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被邀请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说，尽管在活动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 days later, I was at a banquet.3天后，
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旭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讯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说，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我能邀请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但洛德大使说，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北京的高压，而是白宫的退缩和示弱。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老布什作为新总统首访北京。
他跟中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
在草拟总统宴请中国人的近千人盛大宴会名单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官员，也应该象征性的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因此，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我们以这个名义邀请了他。他数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
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得到批准，北京先是不动声色，在布什总统抵达前一天突然召见洛德， 在布什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在宴会举行数小时前又软化立场，但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方励之夫妇赴宴。方励之随后举行记者会，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所以本来可以是布什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之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影遮盖了。
但洛德大使说，白宫不仅在中国当局的强硬态度面前示弱，而且还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他。
可悲的是，这本来是中国人的错，是他们不允许方励之出席宴会的承诺，但他们制造了争端。我们曾向他们保证方励之不会坐在主桌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国人要承担搞坏峰会的责任。但是布什总统却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来攻击我和大使馆。
洛德大使说，在布什访问后几天，斯考克罗夫特写了一份背景材料给主流媒体，将邀请方励之搞糟总统访华的责任推到洛德大使身上。
在材料里，他指责我们没有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备方励之的名字，而事实上我们报备了两次，我们送了两次。
洛德大使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气氛最紧张的时候突然离任一直是个谜。在美国之音的这次专访中，他披露了这段历史，并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坦率说，我非常气愤，但我是名好战士。我告诉使馆人员，不可以泄露或做任何事情去证明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在撒谎。事实上，他们指责我们而不指责中国是错误的。我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情报局和斯考克罗夫特，说第一，我核查了历史事实，我们报备了方励之的名字，说明了我们这么做的理由，说明了这是在保护总统，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这是中国人的错。然后我说，指责我而不指责北京，实际上他们是在布什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就向中国人示弱，在争端面前退缩示弱不是应对中国人的方式。
洛德大使表示，虽然他对此事保持沉默多年，但仍认为这是白宫犯下的一个大错。他还说，通过 CIA 内部传递途径，把他的说明和立场递交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时任国务卿贝克，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美国之音方斌、肖宇、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星期，美中两国官员在北京举行了12月特席会以来的首次贸易磋商。这次副部长级的谈判呢，不仅出现了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亲自现身的这个所谓的惊喜画面，而且还将会议延长一天，凸显双方都急于取得成果。自从特席会以来，美中贸易战的90天休战期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美中两国的经济都有让人忧心冲冲的迹象，中国面临的经济压力尤其巨大。分析人士认为，本星期的谈判是检验中国让步是否有诚意的重要目标。那么这次谈判到底能够达到多少成果，中国是否通过了美方的诚意考验，下一步双方各自的动作还有什么看点。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政论作家陈破空和政经学者程晓农。他们三个人就上边的这些个问题分别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这个星期的最新一轮的这个磋商，它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认为，中国的诚信记录不良，那么落实承诺是重点。他说，
第一个呢，就是整个谈判过程的内容现在很少披露，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这说明双方都非常的谨慎，因为大家都觉着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脆弱的，也许一言不合大家就是不欢而散，
对，
而且呢就是不愿意受到 舆论的干扰，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它是全世界议题，不仅仅是美中议题，所以都非常谨慎，没有任何信息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谈判的内容，很多的评论家都关注到四个字，叫落实承诺。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看点，就是说还没有谈要有什么承诺呢，现在已经开始谈，我们落实承诺的机制是什么？这个我觉着和中国的以往的那个记录，这个不良记录有很直接的关系啊。那第三个看点呢，就是刘鹤啊，不符合外交礼仪的降尊来到这个谈判的这个现场，因为这是副部级的谈判，是国家领导人不出现的，所以他降尊，这说明中国的这个态度，他愿意用一个好的态度来取得信任，也急于求成。那么第四个看点，就是在这个谈判的同时，金正恩这个访问北京，访问中国，这是对中国来讲，这是两个很大的外交事件，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引起的敏感性，
所以
有，如果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也有间接的关系。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政经学者程晓农先生他认为，美中两国在最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当中的看点，从美国方面呢是针对性明显的增强，而在中国方面，他一如既往的仍在跳胡步舞。程晓农说，
我想就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美国在这次贸易谈判当中的政策方向出现了明显的针对性增强了。第二个就是，中国一如既往的还在跳胡步舞。所谓胡步舞，按它的舞步来讲，就是快快慢慢，快快慢慢。
嗯，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次的谈判好像仍然是这个在原来的中国的框架里头兜圈子。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认为中美贸易谈判不会在2月28号那天就彻底的顺利完成。那么中美贸易战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摩擦也不会到3月1号以后就自然消失。
对于这个问题呢，陈破空先生他认为，这个最新一轮的这个美中经贸磋商最大的看点就是谈判的时间延长了一天。他说，
美中副部级的会谈在北京最大的看点是延长了一天，因为两天紧急的磋商到了第二天深夜还没有结束，延长一天。而延长一天的主要原因就是美方提出的一个关切，怎么样监督这个协议和承诺的执行。因为中方其实满足了美方的大部分的要求，做了大幅度的妥协，或者按照川普的话是谈判取得巨大进步，但是最后美方知道中方历来有言而无信有这个背信弃义的这个传统和这个记录，因此美方的重点就放在了就是如何让这个协议承诺得到执行。所以用了两句话，叫做不断核查和强制执行，而且讲那个惩罚机制，这是他们第三天讨论的重点。而中方不得不对这个做出回应，所以为愿意建立考虑建立这种就是监督执行的机制。因为这次美国跟中国的谈判是想起了就是美国跟北朝鲜的谈判，其中就用到了几个词，叫做不可逆、可核查，而且彻底的消灭核武器，这些词语就有基于这个北朝鲜过去不良的反复无常的记录。那么现在对中共也是这么一个说法，说整个难点在这里。另外1月7号的一天谈判开始的时候，不仅有金正恩来访，还有其他看点，比如说中美谈判的同时，美国军舰开到南海，开到西沙群岛12海里内这个宣示航行自由。那么这个就是在军事领域和贸易领域，美国都摆出了强势的姿态，要给这个现在的北京政权予以强烈的阻击。
那么有消息说，莱特希泽等美国鹰派早前认为这个星期的谈判是检验中方让步是否有诚意的机会。那么杨建立先生，您认为中国是否通过了检验呢？对此杨建立认为，中国连宪法都不遵守，何谈遵守协议。他说，
这个考验不是通过一次谈判，北京的这次谈判无论是中方如何的承诺都没办法取得信任，因为它是一个信任是个长期过程所建立的。而且呢现在还没有一个机制在那里，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规定我怎么惩罚你，我或者说你执行了我怎么奖励你，这个还大家都没有看到。所以只不过就是大家在开始讨论诚信，建立诚信的机制的问题。所以一次性还不能接受考验。在这次谈判之前，实际上中国已经做了很多的动作降低这个汽车关税啊，买大豆啊，这个还包括什么呢？ 这个提出了一个什么这个法律草案，什么法律草案呢？叫外国投资法律草案。然后里边呢有对这个强制技术转让进行了这个限制等等这些。好，当大家都知道你的宪法你都不遵行的话，都不遵守的话，一个法律有什么管用呢？所以它不是通过这一次或你几个动作，包括你这个刘鹤降尊到现场表述是一个好的态度来能够取得信任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那么美中贸易的90天休战期已经过去了1/3，这次在北京的谈判是特席会之后双方的首轮磋商，但是派出的官员都只是副部长级的。那么为什么双方从比较低的层级开始谈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政经学者程晓农认为，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个角度呢，就是谈判要涉及到很多具体的技术细节，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技术细节问题本来就是需要副部长这一层的事务官员去讨论的，而不是国家这个更高层级的人去讨论，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其实到现在为止中美之间的谈判还有一半多的问题没有触及，或者说没有根本就没有完全达成共识，那就是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到现在为止问题没解决。那么表面上呢，中国好像开始在最高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愿准备处理一些个地方可能不会公正处置的一些侵权案件，但这个是不够的，因为侵犯知识产权最大的问题是技术间谍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副部长们敢张嘴说话的，这个必须更高层级的人出来才能说话。换句话讲，有些问题其实是中国的情报部门的责任，这个是只有习近平做了最后的决定才能算数。那么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从头到现在基本上它的步子它的路径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尽量做一些个在贸易商品层面的这个承诺，同时呢，这承诺是有限的。再一个就是，已经承诺的东西尽量的泛化，就是比较空泛，一些原则性的承诺。那么对美国来讲的话，这种承诺呢，给美国的印象很可能是这样，就是它有诚意，但这个诚意也是有限的。所以对美国而言，美国实际上我前面一开始提到，这一次谈判出现了一个新的美国的做法，或者说一个新的对策，那就是美国开始提出前面破空提到的，第一个是要这个不断的核查，第二个是要有效的强制执行。换句话讲，就是美国其实对中国承诺的信任度是非常有限的。美国提出来就是现在不只是谈承诺的问题，而是说要有一系列的监察监督机制。
好，
这种做法是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做出积极回应。
那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曾经表示过，美中谈判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最容易的，也就是中国扩大进口美国商品，第二个呢是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说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第三个层次被认为是最难的，就是建立机制确保中国履行协议。中国现在在这三个层次各有什么样的动作？在保证中国履行承诺方面，陈破空先生，您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取得成效呢？对此，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中方做出积极的姿态才能够增强美方的信任，他说。
这个可以看到双方发表的这个公报或者发表的一些说明啊，看出这个顺序差别。美国代表团在结束这个谈判回到美国之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的顺序是先把结构性问题放在前面，把采购放在后面。这个他的声明前面说，而且结构性问题提的广泛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的盗窃，这个市场准入、强制转让技术，以及这个商业间谍、网络商业窃密、网络攻击。一直到这个这个在农业、能源等方面的这些补贴啊，中国的一些补贴、工业化的这些错误政策、破坏市场经济的非市场行为，一直都提到了，然后才提到了中国加大对美国能源、农业等的这些采购，所以 这个顺序，然后这个美国的声明呢做了一个非常中性的客观的，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美国代表团说是进一步留待向美国政府汇报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未来的磋商继续进行，而且没有公布下次磋商的人物时间地点。而中共方面的这个表达呢是反过来强调了这个增强了对美国的这个进口什么这个能源啊这个农业啊等等也交通这些产品，然后说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是一个自找台阶下。那么环球时报在也很罕见的，环球时报有个副主编叫做刘红，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网名叫做牛弹琴吧，有对牛弹琴，人家都觉得跟他们谈不懂，他自己牛弹琴，自己跟自己谈。然后他最后也承认说，这个美方提出的结构性的这个关切看上去咄咄逼人，但实际上也符合什么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这个方向，也是自找台阶下，也就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要这样做。其实这个采购方面美国也提出了核查，美国说这个中国对美国承诺的采购要看时间和地点，时间和这个数量，固定时间固定数量，也就是说到时完成而不能说，也就是说美国这次的谈判集中在什么，就是既往所有过去40年或者是过去20多年中美谈判的结果，就是中方不信守承诺，是最大的承诺，连世界贸易组织入世的承诺都不遵守，说美国没有办法信任中国，说这句话这次谈判归结的就是美方无法信任中方，最后的结果是诚信问题，就是如何让美方这个去信任中方，当然到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只是说中国方面做出了个积极的姿态才迎合这种关切。
那么美国当局指控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涉嫌欺诈一案，在这个星期呢出现了新的进展。路透社报道，该社在伊朗和叙利亚调查发现的文件显示，华为通过兴通等两家公司在中东经营，不仅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令，也在美国制裁的另一个国家叙利亚开展业务。与此同时，根据星期五早上的最新消息，波兰当局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华为在波兰的业务主管。路透社的报道为何孟晚舟案的关键点有什么关系，对孟晚舟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波兰的间谍案将如何影响华为的国际形象，那么对于这三个问题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他就认为，路透社的报道坐实了华为在伊朗和叙利亚的生意。他说
孟晚舟的案子他的这个他是一个司法问题，司法问题是因为孟晚舟这个他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禁运的这个法律，他是这么一个引发点是这个，
对，
而不是别的。当然我们知道华为它有更多的角色，
对，
间谍机构刚才破空讲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角色，但是抓孟晚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间谍机构，也不是因为他是和军方的关系，也不是因为他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兵工厂，
对，
是就是因为司法问题，你违法了，
对，而违反美国的法律，
违反美国的法律，法律。而在这个听证，当然听证的信息大家没有，还是保密的，
对，
整个听证过程是保密的，但这个听证肯定就是孟晚舟要对美国还有加拿大对他的指控肯定都否认，其中包括在伊朗卖东西那么买了美国的芯片卖到这个
转手给伊朗
这些他都会去否认所以这个证据就成为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是说你能不能从司法的角度上而不是从政治战略上的角度上来制裁孟晚舟，
对
它成为一个关键，因为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法治社会，都是法治国家，它必须有证据。所以路透社所透露出来这两个公司和华为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公司在伊朗及叙利亚的这个生意，已经坐实了孟晚舟违反美国法律的这么一个事实。
那么调查发现，这个华为出口叙利亚，那么对此呢，这个陈破空先生认为，这让华为罪加一等。他说
的重要性就在于叙利亚这个国家，这个在当时处于这几年一直处于战乱内战的状态，而这个叙利亚的阿萨德独裁政权是很多国际社会已经不予承认，尤其连阿拉伯周边的国家都不予承认。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跟欧盟对叙利亚都有相应的制裁措施，但是这个华为公司居然通过一个空壳公司，或者说 他所谓注册在毛里求斯的一个那么一个公司，实际上是把刚才小龙也讲的说，把伊朗的一个公司啊转让过去，是华为的另一个部分，居然去做生意，而且是把美国的产品往那里卖，这就说明它的多重含义。一个方面是这个在这个叙利亚的内战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帮助叙利亚的独裁政权这个加剧叙利亚的内战内讧，另一个扮演的角色就是跟欧洲和美国这个直接对抗，就是他的阵营非常清楚。再一个最恶劣的是，把美国的技术产品就跟对伊朗一样，把美国的东西往那个往那些战乱的地方卖，这是对美国最大的嘲弄。说刚刚建立提到这个他违法的问题，其实他违法是两个部分，前面那个部分这个他还不见得能够进入司法程序，就是说华为非法出口的问题。其实这个孟晚舟被美国和加拿大这个抓捕啊，他主要的问题是欺诈。他欺诈什么呢？他在这个美国银行做调查的时候，他是这个没有做如实的说明，撒谎，他说这个新通跟华为没有关系，然后又说是这个伊朗的业务这个是他们自己跟没有关系。这个欺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导致的美国的银行系统为他们跟伊朗之间的结算买单。也就是说，我原来说过，把人骗了还让人帮他数钱，美国就当了这么一个冤大头，还帮你数了钱了，你跟伊朗非法交易，卖了美国的惠普电子产品，还拿到钱了，还通过美国的银行用美元进行结算，这对美国不是莫大的讽刺，那简直是在这个就是捅了好几刀。
那么，政经学者程晓农先生认为，路透社调查拿到的证据让孟晚舟坐上了引渡的车，他说，
我想已经用公开报道的形式，路透社实际上把孟晚舟钉在这个引渡的车子上头了。也就是说应该不久以后，这个孟晚舟案的引渡法，这个相关的加拿大法庭法院会开庭受理。在这个过程中，孟晚舟几乎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处境非常非常被动。因为美国原来是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提起的诉讼，发了逮捕令，逮捕孟晚舟。那么当时纽约检察官手里的资料还没有路透社提供的这么详细，是不是美国检察官也本来就掌握，我们现在不清楚。也包括说不说是不是路透社的资料来自于这方面的管道，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路透社这些很扎实的资料至少会让加拿大的法官在开庭的时候已经掌握更多的材料。所以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几乎很难为孟晚舟做成功的辩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星期四在华盛顿就亚洲经贸的未来等话题举行座谈会，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这一地区经贸发展的影响是这一次座谈的重点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就在这次座谈会举行一天前，美中副部长级经贸磋商刚刚结束。当被问及美中经贸磋商的问题时，参与此次座谈的美国前贸易代表迈克尔·弗隆曼表示，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的经历，使他感到中国方面已经经历过最艰难的部分，也就是其内部已就某些问题达成了共识。
中国方面自身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经历将中国国内不同的支持者、特殊利益群体团结起来，就这些让步达成一致。
路曼透露，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双方曾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紧密磋商，中方曾就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与美方达成一致。弗洛曼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中方内部达成的某些一致能否成为解决范围更广的结构性问题的基础。曾担任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温迪·卡特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美中双方的经贸会谈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挑战需要解决。
我认为他们正在取得进展，但我不想忽视这次磋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我认为我们在一些较为容易解决的问题上看到了双方正在取得进展，但结构性问题和达成承诺的执行将是两个关键的问题。双方下个月需要就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加紧努力。
这场座谈会还着重讨论了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前景。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彼得·佩特里认为，这项由亚太地区11国参与的经贸协议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许多问题。
TPP does contain
对于中国当前面对的有关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角色、数据转移和新产业限制的批评， CPTPP 中确实涵盖了许多能够应对这些批评的解决方案。
Data transfers and new restrictions on new industries。
佩特里教授认为，中国加入 CPTPP 既能显著提升直接经济效益，对于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经济和全球化语境下运作应遵循何种规则的问题也大有益处。不过前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提出，中国参与 CPTPP 的未来前景或许很好，但他认为中国需要先完成一些事项。
I want to agree with Professor Petri.
我想要认同佩特里教授的观点，但我要说的是，在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参与这项 TPP 协定，在未来将会很好。但现实地说，首先他们需要完成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他们需要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这个过程，他们真的能开放改革吗？否则，我如何能够期待中国可以适应 TPP 中的标准呢？
And otherwise, how can we expect China could live up with the standard of TPP?
弗洛曼认为，中国距离能够达到 CPTPP 中的高标准，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CPTPP 也被称为没有美国版的 TPP。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 TPP， 而没有美国参与的 CPTPP 已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 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就此诞生。此前曾有消息说，白宫曾指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考虑重新加入 TPP， 但弗洛曼和卡特勒都认为，至少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重返这项经贸协议。但两人都强调 TPP 中的许多规则在当前美国政府的一些双边经贸磋商中都有所体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一位因参与底层工人维权活动的左翼活动人士北大学生展振振，去年底在湖南参加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之后被失踪，近日遭到北大退学处理。校方称相关处理完全依照相关规定程序，但是仍然受到一些学生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展振振被退学的消息最初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出来，但是很快遭到删除。美国之音记者多次寻找相关信息来源，联系上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在读本科生，并证实了这一消息。这位北大学生对记者表示，展振振退学一事已经在北大未名 BBS 上传开，并表示身边同学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是六四事件以来北大学生第一次因为参与社会活动而被校方开除的个案。
我认为目前人肯定是不自由的，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根据我看到那个以声援团名义发布的消息，他是12月30号在长沙被带走的，所以现在人应该肯定是被控制的。另外还有一个流传说法是说他这个所谓退学的一个理由是两个星期以上不在学校。
根据加氏声援团官网发布的消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8号上午临时召集所有班长开会讲展振振的事，说展振振被退学是完全符合程序的，退学和开除不同，不是学校的责任。该文还引述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刘德英的话，说他已经找到展振振沟通过了，只是展振振没能提供没有翘课两周的证据，所以学校做出退学处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记者查询到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北大校方引用的是第26条第5项，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对展振振做出退学处理。根据管理办法，学校对学生做退学处理，由院系提出处理报告并附相关资料，经院系主管领导签署意见。 教务部审核后报校长授权的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在作出决定前应进行合法性审查。同时，办法还规定了院系在提出退学处理报告前，应告知学生退学处理的理由和依据，以及学生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学生有陈述和申辩，以书面形式提交。不过，记者联系到的那名北大学生指出，展振振是否是自愿退学存在很多疑问。既然是该校党委书记找到展振振，为何不告诉大家他在哪里？包括展振振为何不对此做出自我辩诉，校方均未说明。但是根据校方此前的说法，退学的相关文件上有展振振的签字。
现在已经有本人签字，那一栏已经是那个打个勾了，就说明已经有本人签字，然后就接下来等什么相关的院系啊什么那个学校来审批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原件了，但是就是这包括这现在也是一个疑点，就说明那个就是人一直到现在没有他本人的消息，就说怎么会他自己就崩溃了。
据悉，展振振去年12月25号在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与深圳家事工友家属一起祭奠这位已故中共领袖，之后据报在长沙被拘捕，至今杳无音信。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大学对参与家事声援团和前几次马克思主义学会抗议事件的学生相继下达纪律处分通知书，相关同学频繁遭到约谈和骚扰。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和毛泽东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随着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纪念日的临近，北京当局面临着空前的维稳压力。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和六四学运的发源地，也是文革初期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文革时期的北大学生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踢开党委闹革命，新时代的北大党委成立了巡查办和内控办，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实行严密管控。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进入2019年，美中关系迎来40周年，面临新的发展和挑战。美中副部级官员星期三刚刚结束在北京的贸易磋商，两国官员都表示谈判取得进展，但是都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几乎是与此同时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访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会谈。舆论揣测，金正恩是否赶在与特朗普可能会面之前去北京跟习近平协调立场。那么下面呢是美国齐泽加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所做的分析。
这个当然是继续双方领导人在阿根廷 G20 这个峰会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决定的话，然后有90天的停战休战的这一个压力，副部级的呢来开始谈。那虽然就像您刚讲一样，虽然他们双方都没有公布这个内容，但是就是说在外交辞令上讲的话是有所进展啊，至少还继续在谈。那据我的了解的话，就是美国方面的话认为有一些比较难缠的项目啊，像是中国还是继续要求要强迫这个转移技术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还有这个以商业利益来做的这个 hacking 等等，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解决。然后也听说这个美国对于中国政府补助产业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东西呢还是非常的在意，但是中国没有退让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如果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气氛还好的话，应该要去面对一些这个牵涉到这个中国经济结构更改的一些很困难的一个议题。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双方在未来的这个一半的时间的话，双方谈判的这个步调应该是会加快才对。
我们再来说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一次这个突然访问 北京啊，说突然呢，实际上和他前边几次来讲也不是特别的突然，因为是这次呢和以往不一样。那这次是事先宣布了，就是说这个访问他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说他去访问。以前的时候总是，就是他结束了回到朝鲜了，然后双方才宣布他访问中国了。那么当然现在舆论就是揣测，显然是和他可能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是去和北京去协调立场去了。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有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六月份，川普跟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进行了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峰会之后，达成了这个朝鲜半岛要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没有规划路径。那然后也有很多就是观察家认为，这么多个月以来的话，并没有明显的进展。那北韩方面的话，当然总是希望说，美国呢能够稍微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像是松解或者是解除一些这个经济制裁，但是目前没有。那美国方面的话也慢慢显现出来有一些不耐，就是说这个北韩虽然有一些举动，但是离这个要一步到位的这个无核化还是差得很远。所以这个呢就给了北京呢一个机会，就是说北京在去年的这个一年的这个北韩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话显得好像没有什么地位，但是现在的话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让北京可以重新进入斡旋，能够证明给这个川普政府，就是说在朝鲜的事情上的话他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对金正恩来讲的话，在跟美国谈判之前，美国可能会用极大压力来压迫他，还是先跟这个老大哥先通通气。然后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现在也是他跟美国的贸易战打得真的是这个水深火热的时候，如果说他能够让朝鲜这个事情有一些看起来有一些进展的话，或许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对他手下留情。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台海两岸关系。我们知道是上个星期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个叫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出了呼吁啊，两岸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要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当然台湾总统这个蔡英文说立刻呢就发表讲话做出了回应啊，抨击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说法，说台湾呢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一国两制的。当然这个台湾的一些统派的一些人士呢就是说，那你蔡英文你这个批评也没有道理，并这个一国两制，那么我们现在不就是已经是在一国两制吗？那么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也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说是改变了这个现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的话，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什么现状，因为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也不是习近平提出来，而是这个邓小平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一次习近平的讲话蔡英文总统会反应如此的强烈？
首先这个场合的话是纪念所谓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一个场合，然后习近平讲的话刚好是在这个蔡总统讲话的这个次日啊，蔡总统才元旦文告才讲过说有这个所谓的四个坚持等等四个必要，那么这样的话就感觉到好像说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推翻。那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习近平文告这个内容的话，跟过去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文告是第一次这个把92共识的定义成说双方就是台海双方的话不但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且是要谋求国家统一。这谋求国家统一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他提出习武点里面第二点曾经提到说这个统一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一国两制，没有错，这个是邓小平讲的。但是习近平又讲了说希望能够邀请各党派各界别的人士来商讨，共同来商讨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这个呢就给蔡英文呢抓到一个小辫子，他把中间这个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他讲的东西九二共识他把稍微更改了一点， 然后一国两制它不是说现在就一国两制，但是它说统一呢将来的模式给台湾呢是一国两制，在这个模式本身呢他邀请台湾的党派代表来谈。那蔡英文抓到小辫子就说，那你看中共从来没有这个同意过一国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就国民党讲的时候这一中各表，然后现在的话你如果同意九二共识的话，就是赞成统一，而且不是赞成统一而已，是赞成一国两制的这个统一。所以他现在在当然蔡英文这种诠释的话，在台湾内部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党派不赞成。那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双方的领导人这样交锋一次以后呢，我觉得可以预见的，在2020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之前的话，双方的关系是应该是进入冰冻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星期五晚上说，正在从叙利亚东北部有序地撤走军队，美军在那里帮助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罗伯森海军中校在一份声明中说，坚定决心行动正在美国政府内有关部门统一协调的框架之内实施撤军的计划。他还说，撤出行动根据所在地区的情况行动状况，包括与盟友和伙伴进行沟通，没有硬性的撤军时间表。美国将继续在叙利亚对联军行动提供支持，同时在周密的协调安排下撤出军队，以确保美国军队的安全。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否认正在从叙利亚撤出军队。国防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撤军初步阶段将只撤出装备，不撤出军队。叙利亚有目击者告诉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他们看见大约十辆装甲车和其他装备从哈塞克省赖米兰镇的美军基地驶出，开往伊拉克。但是稍后目击者说，看到更多的西方国家的军队和装备抵达叙利亚北部地区。白宫最初表示，美国军队将在30天之内撤出叙利亚，但是时间已经延长了数次。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都表示，没有为美军从叙利亚撤出军队设定最后的期限。那么在此之前的一天，也就是在星期四，正在埃及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场重要的演讲当中说，美国会继续致力于对中东稳定的承诺，对抗伊朗在这个地区的破坏活动。他还强调，美国不会从中东地区撤退，让对手有机可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主要的讯息之一就是美国不会从中东撤退，会继续坚定地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以及稳定。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也不点名地表示美国不会与狼共舞，造成这个地区的混乱。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利坚大学的开罗校区怎么说。
We learned that when America retreats, chaos often follows.
我们所学习到的教训是，美国撤退的时候经常出现混乱，当我们忽视盟友的时候，怨恨就会建立起来，当我们与敌人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得以推进。不过好消息是，美国自我造成导致耻辱的时代已经结束，产生这么多不必要痛苦的政策也是如此。现在是真正的新起点，在短短24个月内，实际上不到2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领导下的美国重申了其作为中东地区良好势力的传统角色。我们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声音，我们重建了我们的关系，我们拒绝了敌人的虚假提议。
We've rejected false overtures from our enemies.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所谓历史教训呢，就是不点名的抨击前任政府的中东政策，因为当时寻求和伊朗的合作，被一些传统盟国被认为被抛弃，也让一些对手呢被认为是有机可乘。那么另一方面，蓬佩奥在这场重大演说当中也表示，尽管美国最后的目的是从叙利亚来撤军，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出现真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在反恐战斗结束之前，美国不会撤退，我们将孜孜不倦地与你们一起努力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基地组织以及其他威胁我们安全的圣战分子。特朗普总统决定将美军从叙利亚带回家是一贯的立场，而现在是时候了。但是这不是美军任务出现改变，我们仍然致力于彻底消除伊斯兰国的威胁，以及正在进行的反对所有形式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我们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做出更多贡献，并且在这方面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几个星期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将开始撤退派驻叙利亚大约2000名的美国士兵。此举让外界担忧，这可能会让尚未完全根除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有机可乘。与此同时，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反恐专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呢在动用资源来对抗一些包括了伊朗、还有俄罗斯、还有中国在内对手的同时呢，也可以继续这个反恐的努力，两者可以并行。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反恐专家塞斯·琼斯怎么说。
当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基地组织还在密谋对西方国家发动攻击的时候，美国不能就这么撤军并且宣称已经取得胜利。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英国和法国显然继续遭到恐怖分子攻击的威胁，这些威胁有些来自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激励的个人，他们也仍在密谋攻击美国。美国必须同时找到与被视为对手的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者竞争的方式。此外，在军事、外交、经济上以及在发展方面，美国必须动用资源对抗像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这样的非国家团体。美国不能断然离开，停止对抗这些组织。
在埃及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继续访问包括巴林以及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国家。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新闻。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和波兰将联合主办一场促进中东和平与安全的部长级会议。这场国际会议将于2月13号到14号在华沙举行。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部长级会议将讨论一系列关键问题，包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导弹研发和扩散、海上贸易和安全，以及该地区代理组织构成的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福克斯新闻说，这次会议将集中讨论中东的稳定与和平、自由与安全，其中包括确保伊朗不会造成不稳定的影响。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对巴林进行短暂访问之后，星期五晚间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早些时候，蓬佩奥会见了巴林国王哈马德、王储萨勒曼和外交大臣谢赫。蓬佩奥称赞巴林是击退伊朗恶毒行径的坚定支持者，在打击伊朗逃避制裁和非法海上活动上，巴林都采取了行动。蓬佩奥对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进行访问，巴林是他的第一站。星期五，路透社在缅甸的两名记者上诉失败，仰光高等法院维持了对他们的有罪判决和7年的刑期。记者瓦隆和杰梭2017年12月被捕，罪名是违反了缅甸的官方秘密法。高等法院法官昂南维持了原判，他说，两名记者的律师没有提供充分的无罪证据，7年刑期惩罚得当。这两名男子说，他们被捕是警方构陷，目的是不让记者报道缅甸少数民族罗兴亚人被屠杀的真相。路透社总编史蒂芬·阿德勒发表声明说，两名记者深陷牢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那些当权者想要掩盖真相。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诺说，美国对仰光高等法院维持两名记者的有罪原判深感失望。帕拉迪诺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任何民主体制都应当保护新闻自由与独立， 今天的裁决不仅令人怀疑缅甸的言论自由，而且让人质疑缅甸对法治的承诺。他说，我们将继续在各个层级呼吁公正释放这两名勇敢的新闻从业者。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孙成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